大家上一周读迦太书了吗？没读。还是下礼拜还是要读迦太书的哈。啊，六章哈，你可以每天读一章，那一周可以读完。我们来看新的一个段落，就是迦太书一章十一节。其实到24节还不算保罗一个完整的申辩。那一其实从一章十一节一直到2章14节一直到这么长的一段经文，是保罗为他自己所传的福音的一个申辩。就是假的教师来控诉保罗，说保罗的使徒的这个职分呢并不怎么真实。或者是这并不怎么可靠，可能是使徒里面最小的。然后他们又去指控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不完整的，是从人那里学来的，并不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基于这个角度，保罗就进行了申辩。就好比在一个法庭上，假教师他们就指控保罗，保罗就进行自我的一个辩护和申辩。他要申辩什么？申辩他使徒职分的合法性，还有他所传的福音的正统性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从1章11节到2章14节都在围绕这个主题，因为中间的内容太多，我们只能一段一段的进行。那我们在11节到24节之间，我们发现保罗他引用了他个人蒙恩的这个过程和经历。你会发现在书信当中，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有几次是引用他得救的这个前后的对比，这样的一个蒙恩的见证。可是你发现保罗每一次引用这个个人的蒙恩经历的时候，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为了申辩。包括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保罗也多次谈到在大马色路上蒙到耶稣基督的光照，对吧？但是保罗不是在传福音，他是在申辩，面对当时官长甚至法利赛人进行申辩。那么在这一章同样也是在进行一系列的这样的申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宝贵的福音的真理，在保罗的这个信仰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教义式的公式，它更是保罗深深的一个经验。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改变了保罗的这个一生，改变了保罗的过去，改变了保罗对基督的敌意，更改变了保罗对福音的认识。因信称义它绝对不是一种的公式，它不是一种的技术一样。当你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你就说我已经掌握这个福音了，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的教理，这个教义，这个真理的知识，在保罗的思想当中绝对是有体系的，绝对是知识性的，绝对是可以明白的。但同时在保罗的整个的生活的生命的经历当中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又是经验式的，又是改变保罗的，使保罗的人生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理论它再伟大，如果没有实践，如果没有经验的话，那这一个的理论呢还称不上伟大。只有这个伟大的理论是可行的、可经验的、可实行的，那这个理论才比单单的理论是更加伟大的。我们太多时候将因信称义的福音视为一种知识性的理论，我们认为掌握了这个理论就等于我明白了福音，我掌握了福音的要义就等于我认识福音了。可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一个从理性上掌握因信称义的这个教理的人，他的内心对基督并没有多大兴趣， 除非他自己经历了这个教义的对他的改变，对他影响之后，他对基督的这个爱才是大的，才是超越他现在所认识的。那你说是不是只有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可以经验的，是可以经历的？不是。在保罗的他的神学的观念里面，几乎所有的教义都是可以经验的。保罗想到永恒的拣选，保罗他按捺不住心中对上帝的感激，他一口气讲了十二节经文对上帝的颂赞。当保罗想到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先拯救犹太人，后怜悯外邦人，再后来再怜悯犹太人，保罗感到无比的惊讶。他说：深哉，神的知识和智慧何其难测，何其难寻。当保罗想到罪这个教义的时候，他内心痛苦的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聆听教义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充实，而是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要经历经验这个教义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和影响。保罗在十一节之后讲述他个人的经历和经验这个变化到底有多大，就是他从前的状态是恨恶的，是不信的，是抵挡的，可是到了后来他被基督所更新所改变，他开始爱基督，弃绝过去，爱慕现在，拯救他的主。如果你明白这些教理，缺乏经验的话，你好比一个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一样，一切的生活都是正常的，但是夫妻之间却没有情感的沟通，没有情感的维系，这个婚姻是名存实亡的。如果你不经验这福音对你的影响，你不渴求上帝的这个福音不单要临到你的头脑，还要更新你生活的全部的话，你的信仰生活是一种重担，是一种你所承担不起的，你所承受不了的。当你常常可以感受福音的宝贵，感受基督对你爱的这个广阔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惯都变得无比的轻松，变得无比的自由和向往。可是一旦你失去这种经验和体验的话，你的信仰的生活变成重担。读圣经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礼拜是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你没有了对福音的体验的话，这些小的事情就变成大的事情，压在你的身上。你认为读经是一个重担，礼拜是一个重担，过信仰生活是一个重担，为什么？因为缺乏了这个体验，缺乏了经历，缺乏了对福音的感受，这一切都变成了重担，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今天来礼拜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又礼拜了？今天早上5:30时候就下着雨，那个时间的下雨的时候，有没有想啊，下大点就好了，下大了就好了，因为就不用来参加礼拜了。可能笑得声越大的人有这个想法，当然这个不能猜测哈。总之，我们是要经历这福音，是要体验福音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常常要祈求主，我不单的要明白这个教义是对的，是正确的，我也希望这个真理能够影响我的全部，使我常常感受基督在我身上的工作，基督对我的影响，圣灵大能对我的更新。当你发现信仰生活成为重担的时候，你对福音的体验就越来越差，你对罪的这个体验越来越差，你对圣灵的对你引导的感动的这种经历就越来越差，这一切你就会变得劳累，变得辛苦，变得厌恶信仰生活。我们在考驾照的时候，这个理论经常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闯红灯，闯红灯要扣几分呢？扣6分，罚200，对吧？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当吗？ 啊，你认为无所谓。等你什么时候闯了红灯，你就知道那六分太可怕了，啊，你总共有十二分，啊，只能扣掉你十一分，啊，只要你满了十二分，你就要重新学习，啊。如果你闯红灯出了事故撞到了人，你每一次经过那个路口，你腿都发抖着，你就知道那句话的影响是真实的，那句话是有影响力的。如果我们只认为教理、福音只要明白就够了，这绝对不是保罗在他的信仰当中所谈到的仅此而已，他是有更多的经验。在这里我也特别要提醒你，或者你有很多的所谓的经验，我知道神是真神，我感受神是信实的，我想要说，如果你不经验体会救恩的福音对你影响的这种经验式的体会的话，那些对你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你先有救恩的体验，你才会有对上帝更多的这种经验。如果一个基督徒对救恩没有任何的体验的话，对救恩没有任何的感触的话，听到救恩的真理心中没有任何的波动的话，你说神是真神，他让我的病好了，神真神， 他引导我，这些在救恩的面前就变得黯然失色。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谈到他的经历，我感到神是真神，啊，我感到我的疾病，啊，我遇到难处神都帮我了，这些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有什么夸耀的呢？你会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更多是谈到与救恩相连性的体验，他说愿基督的爱激励他，他在最终那种挣扎的体验记载在罗马书，这些经验才是我们基督徒最根本的那个基础，若没有这些，我们其他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影响一个人，那些只不过是一种你自认为你自体验。所以我在讲，你不经历救恩的体验，你经历所谓其他的保守引导，上帝还爱你还赐给你，你那些无稽之谈，因为不得救的人怎么可能经历上帝的真实信实，上帝的护理呢？他根本经验不到的。那保罗在这一段当中，他不单陈述了他使徒的这个合法性，也陈述了他领受这个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里面包含了他的真实，包含了他对福音的理解和他个人对福音的这种经历。第十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十一节是要告诉加太教会，我保罗所讲的福音是从上帝启示而来的，从基督那里领受而来的，并不是和别人学的，也不是别人教导我的。换句话来讲，保罗说我讲的福音不是二手货，而是一手资料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这句话只能保罗讲，我们就不能讲，因为没有一个人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福音，对吧？我们领受福音是原版的，但是领受福音的是经过了很多的媒介。但是保罗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一些人也不一样，保罗领受福音的媒介完全是基督直接启示给他的。这个启示是什么？是揭开显明除去面纱的意思，就显明这个福音的真理不是人自己发明的，救恩的方法不是人自己研发的，不是人自己总结的。如果人可以总结如何获救的福音的方法的话，那一定是人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但是福音是从上帝的自上而下而来的，这个福音真理是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救恩的方法，这个救恩的方法一定是恩典的，一定是充满怜悯的，一定是上帝来拯救我们。那这句话保罗只是一个陈述，他还并没有去解释去证明 而这个证明是在十三节一直到二章的十四节，再透过事件，透过人物，透过地点来证明他所讲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是基督亲自启示给他。而且保罗运用的这个论证有人物，有地点，还有时间，有精确的一个描述。你发现我们称为路加为这个历史学家，保罗在这里他的辩护当中也像个历史学家一样，把他的过去记载得很清楚，无论是时间、人物、地点都非常精确。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申辩？就是证明他所讲的福音是基督赐给他的。他没有跟彼得学，也没有跟约翰学，更没有和主的兄弟雅各学，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像巴拿巴这样的优秀的传道人学，都是没有的。他的福音是唯独来自于上帝。那今天我们去想，你的福音是从何而来的？你的福音从何而来？是从上帝而来，还是从人而来？你怎么证明你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你怎么证明你的福音一定是符合圣经的，对吧？我们无法像保罗一样经历大马士革的那个场景，被大光光照，遇到基督，基督亲自对我们讲话。既然没有这个经历，你怎么证明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呢？你怎么证明你的福音是正统？你怎么证明你的福音是教会历代圣徒所认信的？怎么去证明呢？与我们改革宗的这个人的这个观念是，我们的福音是教会历史传承两千多年前的福音，两千多年的福音，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问，我所信的福音，我所持守的福音，它是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不是是基督所赐予的福音？我所信的福音和上帝到底有没有关系？今天基督徒很少去问这个问题，很少去考验这个问题，不去问，不去考察，连回答的力量都是没有，连回答的水平都是没有。但是保罗告诉加太教会，告诉那些假的师傅，我保罗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基督启示给我的。那你们的福音呢？你们假教师的福音是从人领受的，是人教导给你们的，是从别人那学来的。保罗在此不是要反对从别人那里领受福音，也不是反对去学福音的真理，都是可以的。保罗是要针对那些假的师傅，假师傅指责保罗，你的福音呢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的福音从使徒那里继承来的，从彼得从约翰那里来的，我们更正统，你不一定正统。因为彼得和约翰他们见过耶稣，听耶稣教导，我们从他学，我们的福音更正统。而你保罗不是，保罗为了回应他们，就写下了第十节的经文，说我的福音是从基督那里领受来的，是基督亲自启示给我的，让我认识到他是弥赛亚，认识到他是救主，认识到他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那今天你找遍教会，你有没有考察过他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你有没有去询问过他所讲的福音是不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不去这样去考察，我们是考察的一些次要的问题，我们不去考察主要问题。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询问，你所在的教会，你所听的福音到底是从神而来，还是人自己添加的，又删减的，或者又扭曲的？不去询问的是非常危险的，是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保罗从十三节就开始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他所讲的福音 是用基督而来的。首先他讲到他的过去，他过去是极烈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个残害在希腊原文里面什么意思，就是连根拔除，要把主的教会连根拔除。在这里延伸一个观念，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基督，这个观念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要想耶稣已经去世，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不在世上了，扫罗怎么可以逼迫耶稣呢？他怎么可以看见耶稣呢？他只是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逼迫了信靠基督的人，把他们从家里捉来下到监里面，扫罗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主的教会就是逼迫基督，因为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这个观念是不可以分开的。而保罗之前的热心程度到底有多大，是极力的逼迫。这个极力逼迫是说扫罗尽到一切的努力，发挥他所有的聪明和智慧，把主的教会从地上抹除，拿了文书去到别人家里，把他们一个个的捉来下到监里面，就这么热心的一位。可是现在呢，他又说到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你又看到他不单逼迫主的教会，他对旧约的律法还有对律法解释的那些错误的传统是大有热心的。圣经上说他遵守律法无可指摘，就足以显明扫罗的过去啊，过去是跟福音没有关系的，甚至与福音是对立的，对基督是充满了仇恨的。可是到了第十五节就发现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上帝在母腹中把他分别出来，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扫罗的心里。我们会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扫罗过去一样那么恨恶基督，没有一个人像扫罗一样对主的教会有那么大的逼迫，我们不可能像扫罗有一样的经历。但是我想说，如果你没有像扫罗这样的经历，你是没有办法认识救恩、领受救恩的。一个基督徒他得救前与得救后，他必须深深的经历那一种他对基督的恨恶、对上帝的抵挡，他才会有一种对基督的亲近。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令人厌弃的。我们看到孩子悖逆不信，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看到孩子的谎言也非常惊讶。当你的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对你喊、对你叫的时候，你也很惊讶。你让他读经上礼拜，他也反对你、反抗你，你说不可思议。你应该为这样的事情感谢上帝，因为你孩子最真实的本性只有在那一刻他才看清他自己。所以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孩子最危险是什么？没有经历、没有感受对上帝、对基督的厌恶，就已经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你说的不对呀、啊，我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我很顺服，我很听话，我从来没有恨恶过基督。我想说你根本没有明白救恩的这个前后的差异在哪里。圣经上有好几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未得救之前是上帝的什么呢？仇敌。不信任是压制、抵挡上帝的真理，恨恶上帝的真理。得救之后对上帝的恨恶消除，敌意消除，对上帝是有一种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恨到爱，从敌对到亲近，从远离到和好，这种转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你信主多久，你都会感受你过去对基督的恨。 你现在对基督的爱。一个人如果不经历对基督的厌弃、厌恶和厌烦，他就很难成为基督徒。我们的孩子更是如此，在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孩子是更可怕，因为他天生很顺服，天生很温顺，他就很难经历那一种对基督的敌意和对基督的爱的那种体验和顺服，他体会不到的。而且保罗这个短暂的经历是对律法主义最好的打击。律法主义认为你信了基督加上律法你就可以得救，但是你看到在十三节和十四节保罗做什么了？保罗他有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呢？从某些角度而言，扫罗很敬畏上帝，当然就要恨恶憎恶弥赛亚，要铲除弥赛亚。保罗就是十足的恶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却临到他，他有十足败坏的抵挡基督的仇敌，上帝的恩典却无缘无故的临到了他，只有出于那施恩招他的神，这上帝的主权临到了扫罗。这样的一个鲜明对比让律法主义的教导没有立足之地。律法主义说你要好好的受隔离，好好的遵守条例，你才可以蒙拯救蒙拣选以至于得救。但是扫罗告诉人说不不不不，你不用去做，你看我过去的凶狠凶残，对基督的抵挡，对基督的憎恶，但是这些都不看，恩典就是留给罪人的。恩典的福音在这个小的经历的阐述当中，让律法主义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凡是夸口自己的行为可以救自己的人，在这段经文当中已经被打击的体无完肤，他的根基将不复存在。耶稣有没有跟扫罗说，扫罗呀，你还不配被我拣选，你还要好好的悔改，你好好的要有礼拜生活，你好好的弃绝恶的这个习惯跟嗜好，你还才可以做我的儿女。这个经文完全没有提到，不但这里没有提到，使徒行传第九章还是没有提到。中国教会弟兄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讲道之外，还有一个次要原因不能把它讲得太重要，这样有点过度。因为弟兄太多的嗜好不良习惯太多这个吹个牛吸个烟喝个酒来到教会呢，妻子也说，弟兄姐妹都说弟兄啊，你想做基督徒啊，你应该先不要说脏话，对不对先不要吸烟不要喝酒，对不对？家里有没有偶像，把偶像先砸掉就是各种的问题全来了。所以你对一个弟兄而言，你不让他吸烟喝酒那要他的命，你知道吗？要他的命。所以在这些的教条之下，条款之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让许多的这个敬虔妻子的丈夫很难来教会。他认为来教会是让改变行为的不是听福音的，他不明白福音的意义。你让他把这些行为给弃绝掉，完全违背了福音的这个意义和福音的本质。所以在这个小的经验当中告诉我们说，那位施恩的神，他走在逼迫的路上，走在拿着文书捉拿基督徒的路上，上帝的大光就光照了扫罗，除去他的悖逆顽梗不信，将他恨恶的弥赛亚启示在他的心里，他终于明白了理解了，那位耶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可是今天你发现我们给一个人传福音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你信主啊不要骂人，信主不要去讲脏话，信主不要去偷，不要去抢，你信主应该把偶像全部烧掉，你信主不要 不要去祭祖啊，先讲这些，把福音给扔掉。那这个人听完之后就认为说，哦，那信主就是把这些行为扔掉，那跟福音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的条条框框是典型的律法主义，用条条框框替代了福音，用条条框框把福音给剥夺掉，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问题。那律法主义的这种的思维跟福音有什么不同？恩典是不拒绝罪人的，但是律法主义啊，它拒绝罪人。恩典总是亲近罪人，总是告诉罪人你是有罪的，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律法主义不是，律法主义说你是罪人，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你是罪人，你不能和我们亲近。我说大家有没有感受一种问题，好多的这个非基督徒啊，他不愿意跟基督徒在一起。你说我是光他是黑暗，肯定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知道你说这个是对的。另外有时候基督徒常常用一种异人的身份跟不信主的非基督徒和他交往，所以他不愿和你在一起。你应该是以罪蒙恩罪人的这个身份和他交往，你不是以一个义人的身份和他交往。当你和一个用义人身份和他交往的话，你的言谈举止带着一种高傲，带着一种傲慢。我们的主他没有用高傲和傲慢的这种态度在税吏和妓女中间，反而那个律法主义的税吏文士，他们带着傲慢，带着骄傲，带着自义去轻看那些罪人。所以罪人做什么都可以理解，因为他是罪人。那另外恩典总是给人机会，但是律法主义是什么呢？远离，不给罪人机会。福音总是给我们机会的，福音总是忍耐宽容我们，福音给了我们多少次机会我们是无法数算的。但是律法主义是什么呢？不给人机会，远离罪人。当你的孩子犯了错的时候，你抓住那个错误，知道吗？大大的发挥，你是不给孩子机会，或者以最严厉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是不给孩子机会，心中毫无忍耐和宽容，这是律法主义的这些思想。法利赛人跟文士不给那些税吏和妓女机会，因为他们是罪人，怎么能和我一同站在殿中？怎么能和我吃饭？怎么能和我肩并肩行走？怎么能和我在同一个的城市生活？他们恨恶他们，厌弃他们。但是恩典总是给人机会，总是宽容，总是饶恕。另外恩典注重一个人对福音的认识，但是律法主义注重行为，吹毛求疵。一个人的改变是基于对福音的理解，对福音理解的多少决定一个人行为改变多少。但是律法主义是注重行为，忽略福音，吹毛求疵。吹毛求疵的人是非常糟糕的，他里面表现都是严厉，没有宽容，他表现的是强词夺理，他表现的是对别人那种所谓的严苛，却没有宽容。但事实证明恩典是改变人的，律法主义让人惧怕，让人畏惧，让人恐惧。 一个人他为什么很难有信仰生活？归根结底是因为对福音的认识。但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总是告诉别人说，你应当这样做，应当那样做，应当如此行。你让一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学了礼拜，学了读经，学了祷告，学了基督徒的样子，他内心对基督没有任何的感受和经历的话，你等于塑造了一个法利赛人，就一个法利赛人又塑造了另一个法利赛人。圣经讲到人的改变，往往是源于恩典，不是源于先对行为的要求。在律法的这个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的恩典是人生活的动力，神的恩典是一个人行为改变的开始。领悟的恩典越多，我们对基督爱的回应就越多。如果没有恩典的时候，人的行为就立马减少甚至没有。但是律法主义不注重福音的宣讲，只注重说你应当如何做，如何行，然后你才能成为一个像样的基督徒。而这种的像样是形式主义，是一种苦读，是一种无用的信仰生活。因为耶和华不是看人外貌，还是看人什么呢？看人内心的。我们会说连行为都没有，讲什么内心的？但神经不是，先有内心后有行为。因为内心被恩典影响，被恩典充满了，他的行为会从那个满意当中流出来。但是律法主义是把人的内心掏空，只武装他的行为，他内心装满的不是恩典，是苦读，是惧怕。因为传道人这样讲，我要这样行，我不这样行，别人会轻看我，会远离我，会敌视我，所以我要如此做。下一个，律法主恩典没有交换的思维。一个活在恩典的这个福音当中的人，他的头脑当中没有交换的思维，他不认为他的礼拜、他的读经、他的祷告可以让上帝赦免他的罪，他也不认为他的礼拜、他的敬虔可以换来一帆风顺，他不会认为。但是律法主义的思维是什么？交换的思维。因为我读经我祷告了，所以我配在神面前，因为我读经我祷告我礼拜了，所以上帝要如此让我一帆风顺，让我可以安宁的顺利的度过我的信仰生活。而交换的思维绝对不是来自于恩典福音所产生的思维方式。所以保罗在他的个人的这个蒙恩的见证当中告诉我们，恩典的福音和延伸出恩典的这种想法和律法主义和律法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的表达方式。一个充满恩典的人和一个被律法主义捆绑的人，从行为上看是没有区别的，从外表看大家是一样的，但是他的内心，他的动机是不同的。浪子的哥哥为什么殷勤的工作？浪子的哥哥为什么听话？浪子的哥哥为什么在他的父亲家里像个乖乖的儿子？因为他认为透过他的劳力，他的听话可以换来他父亲的款待。所以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带着一脸的不屑和傲慢：你这个浪子，你这个败坏的儿，对吧？你个败坏的我们中国二小哈啊，老二啊，你这个败坏的败家子居然可以享受父亲的款待。他一脸的不屑，因为在这个浪子哥哥身上是典型的律法主义的样子。你的礼拜生活从来没有中断，你可以站在上帝的殿中，突然这个弟兄姐妹也不理会，也被读经，忽然这个礼拜来了，站在你的旁边跟你一同向神祷告，你怎么想啊？你怎么想？主啊，我不像他，我不像他，他也不读经，他也不祷告。律法主义的内心是一种恐惧的， 是一种不安的，是一种焦躁的，因为他必须透过这种行为的交换来换得上帝的认可。可是保罗说，你看我保罗得救的经历，你们律法主义跟我讲一讲，我保罗哪里行得好。路德在解释这经文的时候说，我路德并不怎么圣洁，我路德并不怎么敬虔，并不怎么良善，但上帝的恩典就临到了我，施恩给我，那是上帝主权的恩典。可是在这个小小的经历的描述当中，已经对律法主义形成了致命的一击。那你是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如果你是个律法主义者，你的生活表现一种拒绝罪人、远离罪人、注重行为、吹毛求疵，并且有很严重的交换的思维，那你就是个律法主义者。你虽然站在福音的地位当中，你根本不明白福音的意义如何影响你生活的全部。当上帝施恩给保罗之后，给他了一个使命，叫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当保罗领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并没有和属血气的人商量。这个属血气的人是谁？就是指的没有和人商量，就是没有和人商量，他就去给外邦人传福音了。你要知道，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你要到某一个牧区或者到某一个教会去的话，你是需要介绍的，对吧？你没有介绍，你怎么能做这个工作呢？按说保罗应该怎么样？去耶路撒冷，先去找什么呢？找使徒彼得，找约翰，找雅各，去汇报，去申请，对吧？你们给我介绍一下，我对外邦人去传福音。如果保罗去的话，你们想一想，外邦人还能不能那么快听到福音呢？是很难的。彼得是个老顽固的吗？彼得在耶稣领受教导，耶稣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当耶稣升天走后，跟他们说你们要传福音给外邦人，但是彼得去吗？彼得不去。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彼得才知道神的福音也临到外邦人。到了第二章，彼得又犯了错误，知道吗？又犯了错误，是非常顽固的。如果保罗和他们去商议说，我能不能给外邦人传福音呢？你们商议一下啊，开个长老会，看同意不同意。一商议，结果说你不能给外邦人传福音。当保罗领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没有和这些使徒们商议，他就去了。他说，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没有和他们商议。有的时候过于严谨的法规，过于严谨的体系是非常顽固的，会阻挡一些工作的前进。在改革中，如果实行长老制的话，这套体系是非常严谨的，但这套体系如果不能够有更好的分辨的话，也会成为事工的阻拦。我特别在这个周三的时候，特别周二的时候特别讲过，耶稣基督，他也没有受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个他们体系的教导，但是耶稣依然可以传道，对吧？如果耶稣要拿到这个许可证的话，耶稣还能传道吗？耶稣就不能传道了。如果在这里保罗要拿到这个传道许可的话，保罗是很难传道。历史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件出现，所以过于严谨的、缜密的体系和法规是件好事，但有的时候也是件坏事。那保罗没有去见使徒，去哪里呢？保罗用了三个的地点去证明。第一，他唯独去了阿拉伯。第二个事情， 过了三年，上耶路撒冷见了基法和主的兄弟雅各。第三个地方是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保罗为什么举例三个地方？举例见了谁，在什么时间呢？是要证明保罗从蒙召到传福音没有和任何人学过福音，没有从神来讨教过这个教义的定夺，如何宣讲都是没有的。这是保罗的证明自己的福音的合法正统从基督而来的可靠性。我们有时候说证明是多余的，不要去证明，对吧？啊，主都知道。那是不是你应该批判保罗呀？你保罗不太熟，你不应该证明，你受了委屈怎么样呢？上帝都知道，对吧？但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关乎到福音的存亡，关乎到后世教会的益处，所以保罗必须论证，必须证明，必须申辩这个事实。首先蒙召之后领受使命，就去了阿拉伯，去阿拉伯待了几年，待了三年。这三年做什么了？大多数解经家认为这三年保罗可能是就是灵修啊，或者将他所明白的信仰，将信仰能够体系化，能够知识化，这个是有可能性的。我们要知道彼得所面对的传福音的人群和保罗所面对传福音的人群是不是同一个群体呢？不是一个群体。彼得所面对的群体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但是保罗所面对的群体是什么呢？是外邦人的基督徒。这两个群体有文化的差异，有饮食的差异，有各种的细节的不同。福音是不变的，但是进到不同的群体当中，这个福音的语言是需要有一些改变的，是需要有不同的应用的。我们会下里边会讲这个问题。福音是不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文化的处境当中，不同的语言和民族当中，这个语言的应用和细节是需要细微的处理的。为什么第二章彼得和保罗之间在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个饮食的问题上产生那么大的张力呢？是因为彼得并没有成熟的思考，当他身为犹太的使徒进到外邦人的群体当中，应当如何和他们生活，如何处理他的教义。你会发现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可以和弟兄姐妹讲话，可以交流，可以这个扩谈啊，都没问题。可是进到非基督徒的群体当中不会讲话了，这是问题，知道吗？这是问题。因为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领受了信仰之后我应当如何带着信仰和非基督徒交往。所以有太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和非基督徒慢慢的关系扯清了，因为他发现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对吧？你的价值观不一样，难道就不能和他们说话吗？不能交流吗？不能对谈吗？难道不能在一起这个聊聊价值观，聊聊政治吗？可以的，因为你没有去思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主之后我成为天国的子民，当我在另一个的不同的文化当中去表现我基督徒身份的时候，我应当如何去对话。保罗这三年，如果解经家的大部分认同是三年是灵修，是默想，去整合他的神学体系，带着他原有的对旧约的认识与新约福音的结合，进到一个不同的群体传福音，这三年对保罗而讲是重要的。保罗知道说信耶稣就必得救，如何在旧约融会贯通，他就会在第四章想啊，在第三章想到一节经文，就是亚伯拉罕因信而得生，耶和华算为他的义了。这些观念在保罗的思想当中是成熟的，保罗也要思想他进到外邦的群体当中，外邦人需不需要受隔离，如何处理 它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文化问题，都需要在这三年当中好好的预备，思想成熟之后才能做这些事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就证明一个人蒙上帝呼召到他传道，他必须要预备自己。那你身为上帝的儿女，你蒙召之后，你需要面对一个非基督的群体，你不应该变成一个洁身自好，认为那都是恶人，不信的，和他们没有交流。我想你的言谈和言论都是错误的，因为上帝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离开不信的人群，反而是让羊进入狼群。那这个羊应该灵巧像蛇，温顺像什么呢？像驯良，像鸽子。结果我们和他们格格不入啊，格格不入。你没想到为什么会格格不入？因为你没有成熟的思想，让你的信仰和这个不信的世界可以带着正确的语言，带着正确的思维和这个不信的世界进行对接。你没有想到怎么去交流。如果你信主信到一定地步，只剩下基督徒的朋友，非基督徒的朋友没有了，你的信仰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相信和基督徒的朋友是更好的，是好的无比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却跟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没有了交际，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成熟的思考，我信主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属于主的，和他是不同的。但是我面对这个不同的非基督徒，我应当如何和他去交流、去交往、去生活、去处理问题，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去面对的问题。而保罗用了三年，我们需要用几年呢？你说我比保罗更厉害啊？保罗那么厉害的人用了三年啊，像我们需要用十年啊，可能时间更长。有人已研究过，现在的神学博士跟犹太人的拉比的差距，就是犹太拉比研究旧约很精通，就现在的神学博士、圣经学者和犹太的拉比相比的话，差距太大了。你要知道，保罗受在这个加玛利亚门下受教的，他对律法的精通是相当了不得的。像这么一位优秀的法利赛人，当他明白了福音之后，他就好好的默想装备自己三年之久。你再看保罗写的书信，他处理犹太人和外邦人吃的问题、喝的问题、割礼的问题，处理的面面俱到，这些绝对不是偶然，是保罗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保罗深思熟虑之后来告诉罗马的教会、告诉加太教会，旧约的人他们得救不是受割礼，不是守律法，乃是因信称。而这些观念在保罗思想里面是成熟的，成熟的体系、成熟的神学知识、成熟的这些真理的观念。今天太多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他的信仰没有得到任何的沉淀，没有任何的深思熟虑，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生活的细节。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思想他的真理。过了三年后，上去见基法，就是见彼得，同彼得住了十五天。这里去见彼得，在他的希腊文里面不是指的这个报告，是访问，就是交通的意思啊，不是去报告。他不需要对彼得去报告，访问或者在信仰上有一些需要聊的，但不是需要报告。但保罗在这本意什么意思呢？我见了彼得，但是只有十五天时间。这十五天时间，你想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十五天里面领受全部的信仰呢？所以斯托德解释着经文说，十五天保罗是不可能从彼得那里领受全套的基督教信仰，就是说保罗没有从彼得那里学或者领受福音。你再说，你再想， 彼得所面对的人群跟保罗所面对的人群一样吗？不一样。虽然真理的核心是一样的，但在真理的处理细节问题上，两个人所面对的人群处理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怎么可能会从彼得领受教导呢？这也不对。不但见了彼得，也见了主的兄弟雅各，我其他的我都没有看见。这是证人，就是证人。证明什么？证明我保罗见了彼得，见了雅各。你们可以去问他们，我也没有从他们那里领受福音，领受我所传的福音是没有的。那么保罗加了一句说，我写信，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在我在神面前说的。这是保罗一句启示的话，就是上帝可以给我证明我说真话还是假话。基督徒能不能启示呢？马太福音见，马太福音马上快要到论启示了，保罗是在启示，在启示，启什么事？我没有说谎，上帝可以给我作证，如果你说是真的，你可以说上帝给我作证；如果是假的，你说上帝给我作证，你的罪就更大了。那么下一节又说，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境内，就是保罗回到了他的基利家大树的那个家乡，在那里干什么？传讲福音。犹太人听见从前逼迫教会的我传福音，他们就要荣耀归给神。保罗透过三个地点在证明一件事情，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来学习、来领受、来受教导，他的福音是基督启示给他。那今天我们会说，我的福音是纯正的，我的福音是对的，我的福音是正统的，神可以知道我的福音是对的。那我想问你，从哪里证明你的福音是对的？谁可以证明你的福音是对的？谁可以证明你信的教义是对的？谁能证明你现在持守的真理的解释是符合正统的？保罗找出了时间，找出地点，找出人物来证明这一点，你能找出来吗？你说我们传道人也没有什么本事，他的讲义常常引用加尔文，引用这个，引用那个，对吧？你说对，真的没本事，真理任何时候都不会更改。2000年前跟2000年后不会有更改，2000年前怎么讲，2000年后还是怎么讲，你所信的福音也是如此。所以教会的历史的各样的神学家或者主教，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对教义的持守，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最好的见证人。你所信的、你所持守的，是否和他们一致？你所信的和你所持守的，是否和信经信条一致？如果不是，那你怎么证明你的福音是对的呢？还有最后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所信的福音像保罗所讲的一样，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就显明你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如果你所持的福音加上一点点人的行为和夸口的话，你的福音就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是从人意受别人教导被扭曲的福音，就不是一个真的福音。今天你应该去思想保罗在当时教会的处境之下，他要为自己传的福音进行申辩。那你有没有为你的福音进行证明？我的福音，我有信的每一个教义，是我真的符合圣经，来自于上帝？如果没有，如果不是，我是否应该好好的去悔改，去重寻那个古老的福音？所以愿主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去思想，今天你在圣道教会聚会，那圣道教会所讲的福音是不是符合 历史的这个传承，是否从上帝而来的宣讲？如果不是的话，你应该如何来选择你的去留？如果是，你如何来选择你的去向？所以愿主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加拉太书当中能够去认识使徒权柄的合法，还有福音的正统性。那么同样你也需要去证明你的福音是否正统，是否合理，是否从上帝而来。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